亲爱的家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美翠。今天我邀请了一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一起来分享他的小朋友。到底是谁呢？是住在万双溪的李胜正牧师。李先生你好。
李太太你好。
你好。今天邀请你来是什么样的心情？
怎么开播这么久今天才找我？
是这样、哦、所以你等很久了、哦
没错。
你是我这个广播的忠实听众吗？
很早年之前、就帮你了，所以
对、对，我在那是30几年前了，
三十多年前
、我那时候在录广播，你在帮我的忙，
在那边操作机器、录音配乐
都是你一手包办我就是写稿跟录音，叫祈祷时间，那时候还有片头呢，都是你一手弄的哦。
记忆虽然有点淡忘，但是那个事情印象是深的，
印象深刻哈。那时候我们好像刚交往没多久，
对，没多久。
哎，交往没多久就帮了我这个大忙哎、谢谢你、
对，因为操作机器这是我喜欢的。
哎，那这样是你帮了我的忙，然后我也给你了这喜欢的事情做，互惠。
当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想到互惠这部分哈，但是就是会、喜欢帮忙。
哦，喜欢帮忙就帮了我的忙了，这样。
对，而且这个又是我擅长的、我喜欢的。对，所以在里面的话，我想我自己是一个很乐于助人的人。
对，我觉得你是一个、其实里面就有一股热情的人。可是我在认识你跟你结婚的前期都会觉得你比较独善其身。
嗯，这跟成长背景应该是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对啊，所以我今天就很想要邀请你来跟我们聊聊你的小朋友。我曾经呢跟家人分享你小朋友的那个在读小学国中的歹事比如说对于给啊这件事情是很有看法，你要不要从你的口中聊聊你的小朋友是怎么想的、
给的话是觉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本分、每个人应当要顾好自己的，那不要成为别人的负担，那自己的份呢自己顾好就好。那如果、
你说这个是你大朋友的声音还是小朋友的声音？其实听起来是大朋友的声音。
对，
所以大朋友还蛮严肃的。
所以这里面每个人要完成自己的本分这个部分对我来说、大概从小生活的训练哈，或管理它是比较明确的，用的啦吃的啦这些每个人都是应当把自己这部分把它顾好、那我记得有一次上小学的时候，我带了一小包糖到学校去，但是那一包糖没有多少颗，下课的时候我准备呢要来吃一颗糖、那如果打开来的话一定要请同学吃嘛，
哇怎么办呢？
那时候一般就是50多位同学，
哇
那打开来我大概可能搞不好一颗都吃不到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下课同学都离开教室啦，去上厕所啦，去打球啦，那我就自己呢趴在桌子上、那把那包糖呢从书包暗暗的拿出来放到抽屉里面呢、暗暗的把它撕开，拿一颗糖塞在嘴巴里面。
你是说你趴在那个桌子这样子吗？
对，
趴着然后再从那个抽屉里面拿出来吃，
是
偷偷摸摸的，
这样别人就不知道好我在吃、
uh-huh、
你这样就不用跟别人分享，要不然这一包我带只吃一颗，其他全部都要充公了、那结果才刚吃了之后呢，这位同学过来了、因为他还蛮关心我的，他看我下课怎么还趴在桌子上、
结果我说
哎，身哎是不舒服啦，怎么、没有起来走动呢，或者去外面打球呢、那颗糖正塞在嘴巴里面，不晓得该怎么样的回答那这事情就穿帮了
啊。
我现在已经不太记得后面的那个结局、
是
但是那位同学呢来关心我、的确是戳了一个大洞，我这个事情竟然就穿帮了。我本来以为这样子暗暗的把糖给吃了、我自己也吃了，然后又不用那一包又不用充公、
结果充公了吗？
也没有
、但是对你来说做一件秘密行动的事情被揭露了，
对，非常难看，
非常难看，就自己觉得很难看。
对，
那难看的地方在哪里？
因为想要暗暗的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小气的，不乐意 跟别人分享、可是又不希望这个事情被揭发
啊、
即使不会认为说我是一个大方乐于分享的人，但是至少也不会说是一个小气躲起来自己偷偷吃东西的人。
我看你在分享这件事情还讲得很严肃啊就可见你的大朋友你的 parents 是非常严肃的一个人啊、哦。
所以这也是我自己矛盾的地方了、uh-huh. 其实我觉得内在还是有蛮多还蛮搞笑的、
uh-huh.
但是外在很多的方面要求又是比较严肃
比较严肃对不对、uh-huh. 还有就是我记得测验卷的事也是跟给有关的，
因为每位同学你自己到学校上学的话、嗯、你的笔记本作业本课本都自己要带这些文具，那我记得我们国中的时候校门口呢、哦、都几乎每天都会有摊贩在卖一些文具的东西、
哦、
那包含卖一叠一叠的测验卷，这都是随时老师会有说哎，测验卷拿出来，就是会有随堂临时的小考、哦、他即使没有跟他买他也可以去福利社买或到文具店，就是每个你自己得、哦、
你觉得他们应该要买
应该要有的
嗯。
所以每次老师说临时要小考把测验卷拿出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到在我身边有些同学专门在跟别人要、
uh-huh.
那看久之后我就觉得很看不惯，
你看不惯
这样同学你还算是学生吗你虽然是来上学带了便当，但是为什么没有忘记怎么会忘记带测验卷呢？如果偶尔一次没带就算了，可是呢好像整个学期都在跟别人要，
真的
我很看不惯这样的同学，
真的我这样笑没有关系吗？
当然没有关系
好好义正言辞啊，义正言辞的这个心情所以你就很气这样的人
本来是气这些伸手牌的人、
uh-huh. 啊、
可是后来是气那些给的人
给的人也气了，为什么呢？
怎么有这种傻瓜同学啊、uh-huh. 老师再给你说偶尔要一次你给就罢了、
uh-huh.
可你身边就有这些同学呢，他的书包永远不会有测验卷、
uh-huh.
整个学期永远都在跟你要、
uh-huh. 啊、可是他愿意给呀，
那我觉得这个事好太没有脑袋了这你会惯坏他宠坏他让他这种不当的行为来继续的维持下去、啊、一点改正的机会都没有，就害了他
不好意思我一直这样笑你还可以
非常可以
谢谢，你没想到你的小朋友这么的严肃哦，对，所以你不给就是你有一个价值判断，你的大朋友一个很大的价值判断在里面，
对，就是每个人应当要尽好自己的本分、啊、不要去造成别人的困扰或让别人造成损失
是是是，所以你在国中的时候那个大朋友的价值判断是很强烈的呀、
啊、非常强
哎那他是不是也给你给跟不给给了一个标准？
所以我当时我觉得我终于鼓起勇气做应当做的事情、
uh-huh.
那我就对那些给的同学说不要再给他
是
我觉得我做了一个非常重要提醒的工作帮助他有机会来导正这种错误的行为。
听说没有人理你哦
他不理就算了，可他呛我一句说为什么不给
那他呛你以后呢？
我就悻悻然的回到座位用现在话来说真住海边了、啊、管得也太宽了
管得很宽、
我自己不给就罢了、啊、
真的耶，
但是我看到别人给的话也看不惯、啊、觉得这是不当的行为的、啊、要来纠正他
是，
所以终于鼓起勇气叫他不要给，
那真的
就反倒被呛回去。
那 我就是跟你对立的那个人，我就是会给的那个、
我想在结婚之后我想在一起相处过生活在早期哈，我想这是一个很
大的一个争执，对不 对
是、
嗯嗯、我就是、嗯、就是你也不是不给，
对、
嗯、对不对、嗯、但是你的给的比例跟我给的比例是 差距
悬殊那这当然是从结果论来看、啊
uh-huh、
但在整个想法跟思维里面、啊
uh-huh、
觉得这里面应当要有要理智一些吧
理智一些、uh-huh、所以 你送我的礼物都很理智对不对？
对，意识到了就好有表达就好
我都哭了，你都给我你第一次送给我的那个礼物是两只这么小三公分的猪，然后是没有穿衣服的，然后可以这样噗这样，
还是没有包装盒的
对啊，就
我记得寄给你的时候呢还是找的、哦、早期装软片的那个盒子，
对对对对，然后就一只猪装
一个塞在里面，
对对对，
所以继续给你，
对，
但是我记得后来你还寄还给我里头把
我里面放了很多的相思豆
，
你看我对你真的很好， 对不对？哈，很
珍惜。所以我觉得我送的东西好像还不错哈，就是还能够发挥用途哈。你在回我的时候呢，里头还可以装相思豆哈。
明明是我肚量大。我是有情有义，肚量又大。所以你那时候觉得，哎，你送的很好，这样。
不敢说非常好，但至少也不太糟。
哦，这样。那我们其实在那个过程有时候有一些争执，就是我觉得你对我很小气，但你又觉得我太大方，对不对？
所以这是在给的哲学跟逻辑上，我觉得那个落差是在这里。
但今天你在分享的时候，当然我知道了哈，就是说但是也今天让听众朋友就更认识，就是说其实你给不给可能是小气没错，但是你在给的时候其实有加很多的价值判断在里面，就是价值判断会决定你要不要给。可是我们结婚这么多年来，我觉得你改变好大哦，那个差距真的改变很大。我从我既得利益者，因为你的改变就是会用在我身上，我有幸福感。然后你在给的时候，我感受不到你刚刚讲的那个价值判断了，所以我会笑，就觉得哇，原来你之前是这样，
是
很有趣这样。可是你现在在给我或者是在给人的时候，就感受不到你的价值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的小朋友改变或者你的大朋友改变。
因为我觉得用这样的想法来对待周围身边的人哈，因为我觉得后来我自己也不开心
哦，
即使是我没有给，但是我不会因为说没有给自己就觉得开心，其实不给其实也是不开心的，
不给也不开心。
对
哦，这个很有意思了。
对，
为什么不给不开心？反正没有失去啊。
但是因为被人家呛了之后，就产生了问题了。因为我觉得他话蛮关键，但是为什么不给？那这当中当然就会去挑战到我的价值判断
啊，
就是每个人应当尽的本分有没有那么严肃，有没有那么严重，影响到了国家安全，影响到了个人的一生能不能好好的活着，
看起来没有那么重要。对不对？
对，
只是一个同学朋友的关心关怀而已嘛，互动而已嘛，
对。那发现到同学其实我发现就是他不在意，好，所以这次会发现到就是我很在意的事情，可是同学他竟然不在意。他不在意，他可能三天两头就要买测验卷，因为一本测验卷呢，对我来说一本一学期都用不完。
对呀，
但是他一个礼拜就用光了。
我认识你的时候到你家，你还拿测验卷给我看。
那些都是舍不得用的，
舍不得用，
一直保留着。现在可以进那个文物馆。
所以你就开始有冲击了。就是好像你这样坚持的价值判断没有那么重要。你是什么时候信耶稣的？
我是国中一年级的时候信主的。
哦，对的对的，听说你是你们家最早信主，
应该算是一起啦，兄弟姐妹。
哦，兄弟姐妹
一
起信主。哦，国中就去教会了。
对，
对，重生得救也是在那个时候嘛。
对，
所以基督的信仰在于你这个价值判断里面怎么样来那个融合啊。
所以后来会造成的冲击就是，我们如果在神的面前，谁配得领受恩典，谁配得承受救恩。那如果说从人的眼光上来看的话，我们看福音书里头，就有许许多多的这些宗教领袖会来抨击这些身边的人认为他们是不配的，所以这里面所带出来的冲击是会在这里。所以在生活的现场里面分享或给的时候，一方面就是我这么样的自觉得说这样做才对的，每个都当自己尽自己的本分。那其实这么做本来刚刚说我这样做应该很开心嘛，但发现到也不开心，
不开心
也不开心，是。但是在里面会发现到自己其实还是蛮乐意分享的，蛮乐意给的，所以后来也是会慢慢有这些的改变，就是会发现到给的那个开心，那个感恩。
你会不会觉得，你会不会发现一件事，就是说体会到神的恩典，然后我们小朋友就开始想说，哎，其实我不需要这个价值判断，
对，
给是很开心的，
对，
可是他还是需要一个历程，
对，
对不对？你记不记得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 儿子他想骑车，而我们家有一台很破的摩托车，因为已经快20年了，
对
对，那个坐垫都坏了， 你记得吗哈，
对，记得。
那时候儿子就是说先让他骑这个车子嘛，然后就说爸爸那个坐垫坏了，那个下雨都积水了，最后你就发挥那个马盖先的那个聪明，
因为破了哈，那里头的海绵那个会吸水哈，就找那些防水胶带把它贴一贴这样 就能用了、
然后你是用防水胶带，
对，不过当然久的话还是会渗漏出来，
对， 他说他骑车回来说屁股还是湿湿，
虽然没有下雨但是那边都湿了，
对后来他买车了嘛，然后 我又开始要骑那台旧车的时候、结果你做了什么事？
因为儿子 argue 的时候我说就这样子了，我把它贴贴哈，补补哈，就这样骑了。
儿子说他这样会湿吗？那你说你贴一贴就好了。
但是呢，当你要骑的时候呢，你是 argue 这个事情，发现我大概糊弄不过去哈，就只好开到摩托车店里面去换了另外一个新的，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了。
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有一次儿子看到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哎，怎么这样？”
原来是可以换成这个样子的那为什么他骑的时候没有换
对对
你要一骑的时候就换了，
对呀、
这爸爸偏心了，
爸爸偏心比较爱妈妈、就是你看我们领受恩典，然后要来抵挡那个价值判断，然后还是要有一个历程、这 你觉得这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历程？
会去享受到那个给的那个喜悦，
可是你前面的时候没有给啊，
那因为没有给也不开心，因为身边看到的人就是那个需要是在的，那个摩托车我自己骑的话我也是会用补的，
对呀、
对，那想儿子也是男生哈，大概也差不多，而且儿子大概不太会这么叫叫叫应该就
你是说我比较会叫
你比较娇贵一些而且大概不会只说一次那儿子大概也一直不会一直去追这个事情对，当然对我自己来说我也是就这么样哈，能够克难就这么用了
所以关键修补，因为你对待自己也是这样，但是关键就是因为我会一直抗议、不行，
当时候的确是如此、
要修才行，
而且是你会坚持
你知道你认识我会坚持
会坚持，所以刚说的真的是糊弄不过去就、所以、为了不要再你继续的念哈，就赶快去把它弄好、但是弄好之后、其实也感受到蛮大的乐趣、就是好像是要节俭但是好像又小气，但是说不上来的那种感觉了、其实把它弄得好好的哈，漂漂亮亮然后又不漏水，这个部分其实花的钱也不多、
所以这件事又让你有一个体会了，
其实并没有花很多的钱但是它是合宜的、去做的时候其实它是带来有非常美好的果效，
所以好像这件事情又再次体会到说其实也不用那样做，其实就把它弄好，其实这件事其实也还好，
对，
所以你看就是说我们明明知道神的恩典，可是我们在这个学习的历程里面还是要透过很多事情一次又一次更多的体会，其实这也是很宝贝对不对？
对
很宝贝，就是说啊，一次比一次的体会、那你要谢谢我，我是一个会一直
会坚持的人
你说坚持是好听、就一直一直跟你吵一直跟你吵不行要换要换
所以、这个过程当然我是觉得也是蛮有趣的蛮有趣的可能一开始想到说怎么样赶快把这个事情给了就不要再烦了、
不要再吵你了、对不对、
但是也从这当中慢慢去体会到那个乐趣、乐趣，所以那个乐趣就是当看到身边的人、可以享受到我的服侍我的服务或我的给、那我觉得那个开心很多时候真是不亚于自己，
所以嘛那你还是很乐意给的呀、对不对、其实我还是会很想讲说那种价值判断其实还是有点扭曲、对不对、然后从这个扭曲的价值判断慢慢要走出来、能够享受那个给的开心跟快乐、它是一个很长的历程，
对，
我觉得直到现在的你就是 我觉得你现在就是一个很大方的人，我觉得你是有思考过的，然后你真的很乐意给。这个关键是什么？
这个关键是除了刚刚提到说也会蛮开心蛮喜乐的，那另外一方面会发现到也并没有因为多给或者说把它提升把它做好因此就变得很困窘或变得缺乏或变得穷困也没有
享受到那个给的快乐，就是说不是相对的，我给了我就没有了，不是这种。
对，
好像给了以后又多了很多不给的快乐跟不给的没有的元素。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因为基本上我是一个节俭的人，所以基本上来说本来就不太会有什么所谓匮乏困窘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是，
所以我觉得更多那种匮乏困窘的状况其实它不是一个真实的缺乏而是在于心里头的这些说不出来的这种老是觉得可能会缺乏跟困窘但其实不是真实的。
你怎么突破这个感觉？
按着这个好的原则或是按着这个真理的原则来做，就是分享给或者是看到需要按着感动。一方面是在整个真理的原则当中那当然到实际行动里面它是会有这种冲突或挣扎的。
我可不可以这样说，你说刚按着真理的原则所以这也就是说你这个大朋友的判断跟价值已经开始改变了。
对，
改变到用神的原则准则来跟人分享了。
对当我们谈到说每个人都当尽自己的本分，那这个比较多会从一个公义的眼光来看待。
之前是这样吗？
对，
对不 对？
那我觉得我讲的都对啊，每个人当尽自己的本分啊测验应该都自己预备 不应当当伸手牌可到最后伸手牌的人呢比他更糟糕是那些老是给伸手牌的人这些的同学的
对，
所以在真理原则当中来看到除了公义以外那个爱心跟怜悯
爱跟怜悯。
对，
所以你的大朋友就开始增加了爱跟怜悯那我就是被你爱到的那个人，是这样说。
是，
所以 我现在感受到你很大方，所以你对我就是爱我咯
是，所以像现在预备东西的时候可能比较早期的我好像例如说如果说假设是每天煮蛋的时候通常蛋它不会说完全一样大有的比较大比较小那早期的我呢可能在想说有蛋有大颗有小颗那我可能呢自己吃大颗的因为反正你没看到就无从比较起哪颗大哪颗小这样子所以呢你就吃那个小颗的蛋然后说早期的以前是这样子
宫心计
但是现在现在就很刻意的那个大颗的蛋一定是要给你的或者说你会发现到这个蛋呢好像几乎不会有什么破的但其实我们那煮蛋其实还是常常会破的可是你永远不会知道有破的蛋因为都我在煮蛋的
对，
所以如果
破的
破的蛋一定是我自己吃的所以你不会看到那个
所以我都带那个好的蛋
那个大颗的蛋
所以你现在很爱我而且你也很支持我在很多的给的这件事情上
是
就是现在的你完全眼睛眨都不眨一下
给的好
在支持我的这个过程不只是因为爱我所以也是很信任我
是
哇难怪我现在觉得好幸福啊你在这个真理里面那个大朋友的那个价值判断就开始改变
是就松动了就不再
松动了用这
么多
那当然还有一个历程
是
然后小朋友也感受到给的快乐原来他是其实是很愉悦的
对因为我想我的小朋友原来就是很乐意给
对你小朋友就是很热情的
是
只要有一个什么都很乐意
是
帮忙很容易帮助的有一股热情
那在过去成长历程当中大概这个小朋友很多时候会因为这大朋友缘故被他制止
对呀、所以一开始我认识的你就觉得哎呦你好独善其身哦那其实你是很乐意的但是他是需要经过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蜕变就是真理来了所以要改变它其实不是立即的
对
就是要一次一次一次直到现在我就是那个既得利益者享受到你对我的支持慷慨信任还有爱
但其实是我先得到
哦，你先得到对吧，我对你很大方，哦，我很爱你，很信任你，支持你是吧，哦，
所以因为你刚谈到说这个既得利益哈，但我想这当然是，比较鼓励我的说法是这样是，但其实过去更长的时间反倒是你比较就是一直 很包容我，所以在早期我觉得有些小气的作为，但是我觉得 你只是假装哈，那个要算这个账，但是其实我发现到哈，你都不太会去记那个账的人，
不记，
对，可能当下那个发挥一下哈，但是虚张一下声势，好像我就觉得很严重，我想哇，再来该怎么办？对我来说哈，那种灾难性的感觉会出来，但后来发现到，哎，好像，
也
没有，也
没事，
对，
哦，
你说完之后就这样子了，
对，啊，
真的有时候可能还会稍微刻意加强这样的强度哈，让我能够警觉一下。但是也就这样子就没事了这样子，对，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历程了，所以有这样回顾来看就是蛮长的时间是在你的包容里面，对想法这么样的小气或者说想法这么多的批判的眼光或价值的判断在这里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关键性的部分。那当然没有错，原则上是对的，每个人都要尽好自己的本分，但是他需要有个历程，需要有那个环境，需要有共同体，彼此的帮补扶持，我想这样才有机会，
那当然你现在在给这个部分不管是小朋友跟大朋友都走过了这个历程了，最后你要不要在这个题目上就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结论或者小小的结语呢？
当真的是甘心乐意的给，那不但不会带来缺乏，其实反倒是丰富的，是富足的，
就是你的大朋友，哦，就是有很多的松动跟改变内容，但是你的结语就是也是充满了严肃，
这样好。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很高兴李先生呢今天来跟我们聊聊他小朋友跟大朋友在给这个价值判断的这个历程啊，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聊，也聊到我跟他的关系，特别在给这个主题，也看到他的大朋友跟小朋友呢那个历程啊，希望对听众朋友呢有一些开启跟一些帮助。我们今天呢节目要到这里了，要跟你说拜拜，
拜拜。经历一种深刻